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你也知，也使你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求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实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剩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然后下面第二十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我们三天的特会，今天是最后一次，那么还有今天下午，还有今天的晚上。那因为我们怕什么事都不要挤到最后，所以我答应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一次我们的特会呢，不只是给大家一点的知识，我们一同来温习那么教会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丰富。那么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希望也能进入这些丰富。那既然我们介绍了我们的目的是要介绍发给大家讲义中的101本书。那么不过我们讲以前呢，我们需要给大家一个总览啊，先有个概念。那么因为这是我们从前没有做的啊，从前呢我们只是在我们的书籍里面，我们介绍这些书，我们一样一样的介绍，有的是生命的一类，有的读经的一类。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从挖掘发现教会中的宝藏，那么当然我们像这一次的，我们把神的话，我们可以说对整个教会历史有个很快的复习，特别从16世纪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到底教会基督身体里面丰富有多丰富，那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一瞥就是了。那么然后顺便当然我们也提到101首，因为一本书，因为我们一面讲一面会提到其中的。那当然如果我们还剩下时间，我们会稍微再看一下。那万一我们时间不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到底这本书还在，这本书就是这个属灵古典名著，这个凭借，那么这个就是这本书呢在活道已经有了。不过呢我们希望说没有多久以后希望能够再版，希望说能够更丰富一点，因为很多的东西呢没有放在里面。那么还有呢，我们可能真的像这一次一样，那么先是有感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丰富的来源，神从不同的角度经过了多少年的工作，然后你看见今天好不容易我们有了这些宝藏。 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在实行上，我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得到这本好书。那么，我们已经说过，有许多弟兄们发现，可能最少有三分之一应该都是有了，或者是更多的。那么，其实呢，据我所知道的，应该是很多。所以我们这一次回去，我们要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尽可能把所已经有的中文的，我们尽可能把它放上去。那么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下载的，所以这个就算是云端的图书馆。那么这101本呢，是只特别只为着这一次参加这一次聚会的弟兄姊妹开放的，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清楚啊，因为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很多，很多人只是好奇，很多人有别的目的，但是呢，我们的意思就是希望说真的有心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好处。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做，就是今天呢还剩下一天半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有空的时候，就请你把你的名字还有呢你的这个email 就电邮留下来，那么然后你特别上面注明一下你要云端图书馆，就是说然后呢我们在最短期间之内，我们要告诉你说应该怎么样做，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密码给你。不过我们希望呢你能也有一，如果你能做一点，能尽你一点绵力，能够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也很好。所以呢我们收到你的 email 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你愿意一同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图书馆。因为我再说哈，光是我们说过的三大巨著，其中有一本就是加尔文的，我们说过是基督教要义，但是我们晓得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的，英文就有好几种不同翻译，那中文也是，早期的时候你想一定有文理文的，现在有白话文的，那当然有的翻译是比较好，有的翻译比较拗口，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今天呢你假定说你看到这个101本好书，那么你可以到书房去看看，去问问，或者到图书馆去看看，那么你总是尽你一点力量来帮助我们建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希望说当你真的加入，真的得着这个图书馆以前，那你多少做一点的工作，那么这样我想我们聚少成多呢，我们就希望尽可能把它变成比较完整的。那么这个主要是为着什么？为着中文的世界来说，华语的世界来说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尽可能找到它的翻译。所以呢下午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就请你把你的名字希望写得工整一点，那么还有呢最要紧你的 email， 到时候我们可以跟你联络，那么然后你告诉我们你这个你要的是什么，比方说你说要云端图书馆，我们就知道这是你所要的哈。所以大概这样，那么等到我们收到你的 email， 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做。我们原则上希望说也许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可以把它建立起来，意思就是说这个图书馆呢是我们已经有，我们其实有相当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弟兄姊妹能叫它做得更美好更完好，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尽可能你做一点的研究，做一点的探各方面，你都可以看看你能做些什么。我们知道其实在好几个地方都有图书馆的啊，我相信在台南有好几个很好的图书馆，那么应该不是很困难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台北也有，各地方应该，我想在台湾在华语的在这个应该有不少的图书馆，那像这种书应该不是很难，你到图书馆去找一找，那么名字有了各方面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它有没有那个中文的，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如果大家能够一同帮忙我们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那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一个月以后，那么大家手里呢就可以尽量的用那个图书馆，那么当然那个图书馆将来可以改进的，我们可以是个动态啊，我们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讲是够了，我觉得101本如果你真的好好在主面有追求的话，实在是很丰富了。但是除非你真的是为主做工的，你真的为着要顾到爱，为着顾到更多的弟兄姊妹，甚至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有更多的装备，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那就不光是101本了，我们就知道说里面有很多，比方说好几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给弟兄姊妹有帮助。不过呢这方面是真的，因为那些好书的确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么有的我这也有中文，中文也是给神学生读的，那是非常拗口，有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翻的不是那么很理想，那与其你看中文还不如看英文。所以如果我觉得今天你真的希望在主里面丰富，那么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是其次，英文你一定要弄好，因为很多的工具书还有很多的参考书。所以呢我们就想在今年年底28号是礼拜六 28,29,30 那么在美国在靠近，因为你知道靠近纽约附近不是有一个叫耶鲁大学吗？耶鲁大学可以说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的一个中心，可以说圣灵在那里把火点起来的。所以我们在附近呢已经租到一个旅馆，那么非常便宜的，实在非是个美国很多地方没有像你我们所想象的比台北比台南便宜的很多。那么然后呢而且呢这个吃呢就在那个就在范围里面啊，大家都可以自己负责个人的。所以我们大概有三天也像密集式的这样聚会。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我想我们有两天，那个因为这很多弟兄姊妹从西岸来从远方来，所以我们就想最好用两天的时间，我们会安排一个研习之旅，是专门讲到美专门来看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跟第二次大觉醒。所以当然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纽黑文当然是一个地方很重要的重点，然后波士顿，那么还有呢像 Princeton普林斯顿，那么就是早期的时候，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像什么地方，像这个费城费了费了 Philadelphia， 那么这几个都是我们希望花两天的时间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去。那当然如果很多人不远千里而来，那既然我们弟兄姊妹都在纽约，所以我们如果你们有时间也可以做一些安排。那么我们当初呢曾经有过两次，就是两个周末，连着两个周末，就看纽约附近的教会的景点，因为附近教会景点是很丰富的。所以如果你能多留两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安排。如果你再多一点时间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还是可以给弟兄姊妹安排一下你附近的一些教会的历史的景点。所以如果去的话呢，这个目的是要去追求去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个也有兴趣的话，那么就请你留上名字，你的 email 的时候，你特别讲到这个美东的讲座，就是你讲的美东的讲座就好，因为这是特别是为着，也是那个重点也是像这一次一样。不过呢，我要稍微这个比这个线要广的很多啊，要广的很多，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那这要比这个广，而且呢。很对不起，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想到美国好多弟兄姊妹，还有包括我们不光是为着会讲华语，也是为着在美国有些服事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有的根本只会英文的，所以那个聚会呢是用英文讲的，所以如果你去你基本上你要听得懂，这个我想这是基本的。那么至于两天的旅游，那么这个倒是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限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听不懂英文，那么就等于白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希望那么这个大家如果去的费用很简单，就是说旅馆住旅馆多少我们都替弟兄怎么安排好，那么各方面就是基本的费用我想大家预备好就可以了。所以大概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那个呢我们当然对参加那个聚会的图书馆那比这个要稍微范围大一点，因为不光是一本零一本好书了。那么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更广一点，因为这个需要更大。那么至于如果真的有的弟兄姊妹不能去，他们实在有特别的需要，我想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我想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不必担心。但是我总觉得这是比较难得的机会，那么一面能碰到很多一同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一同有追求。那另一方面呢，当然临场的感觉跟看录影看听录影是不大一样的，那当然我想都可以，而且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甚至于可以做同步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想这个现在目前一点不困难了。不过刚好时间跟台湾刚好是翻过来，所以不一定是可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可以接着录影啊，或者录音到时候还是可以传到远方的弟兄姊妹，那么也许他们也借着这方面，如果真的 他们也真的听了录音，看了录音，听了录音，而且做有一点心得，也愿意一同服侍。我想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图书馆呢，乃是为着所有这个有心的圣女，然后呢为他们来预备的。所以大概这样，我给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大概这样的解释以后，那么大家就知道说，那么关于详细的情形啊，那么我们到时候再，就是说你只要写上你的名字，说是你愿意知道一些美东讲座，就是为着这一次的讲座，那么那个如果大家想知道详细的时间了、地点了，还有各方面怎么样安排了，到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联络。否则的话，我们就想到，也许你没有这个，也许你没有想到需要这样做。那如果我们知道你要这样做，我们会想办法和大家联络。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聚会，可以等到年底的时候，那个聚会是这个聚会的扩大，而且主要是用英文讲的。那么，但是呢，那些资料当然还是可以给弟兄姊妹。那么，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那当然的讲义全部都是英文，就不像现在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要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么我们猜想，在台湾的弟兄姊妹的英文程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读，那么甚至于查一点字典，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啊。我想这个呢，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刚才讲过，因为在美国那个特会呢，或者那个讲座是用英文讲的，所以我因为没有翻译啊，因为实实在在我们觉得如果，所以这个是那个。是我们大家约好的，在美国这样做。好，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意思，那么到时候呢就留下你的名字，还有留下你的 email， 希望你写的工整一点。那到时候叫我们，到时候呢我们能够和你联络。那万一你到一半天都没有收到什么消息，那么你看你可以跟这里的活道联络一下，是不是你当时你没有写错了，所以东西没有送到你手里。否则的话呢，应该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在很快的跟大家就有联系，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或者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一方面有一些发现，也可以告诉我们，我想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啊。那么要紧就是说，不是千万不要，不是说哪这个要紧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找到了一些资料，当然有的是有电子的，有的是已经电子，有的不是电子的。那么有的呢，如果假定是我举个例子啊，假定他你知道他已经超过了这个版权时期，我想这个不是很困难啊。如果说很早很早，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版权，不过一定要尊重这个版权。那如果你觉得没有版权的问题，那普通按理来讲你就可以去影印，影印以后它自然变成 PDF 档。我想在台湾有这种服饰，那如果有这种电子档呢，那么就可以。还有我们到时候会很小心，关于我们到时候真的有了这个图书馆以后，我们有跟大家比较相约的啊，有的啊，比方是的确有版权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不知道该怎么做。比方说，有的人呢，他是买了一本书，他自己用的，而且他买的是电子书。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跟别人分享，所以就不能像我们这样的公开的就不可以了，那可能一定有什么什么限制。那么如果今天一本电子书你怎么样和别人分享，那么这个一定有一些我们希望是尽可能不碰触到这个版权的问题。那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小心啊。那么如果没有，那么假定说根本是版权之外的，那么当然我想影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然后呢，要紧就是现在你就可以变电子档，不是很困难。不过我再说你一定要小心，有些书虽然出版了是可以影印，但是呢可能还有版权的问题。所以你只要弄清楚了，那么我们良心平安了，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好，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细则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会和大家再联络，这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把它讲清楚的。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就继续我们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完的。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是很重要一段，因为的的确确你发现说在1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说神的确把天上的亮光呢就倾倒下来。那你回过头去想是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到底从16世纪开始，17、18， 那么里面许多神的儿女受逼迫，许多儿女的的确确经历了很多的苦难，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学了很多，所以这个丰富呢，不光是真理的，而且是生命的，还有是道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讲了半天，主要是重在真理的，明白吗？这不是整个全部，不是，真理是很需要，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基嘛。你把真理拿走了，就把根基拿走了，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注重那个真理。但是呢，你看见注重真理有它的难处，不是没有它，有它的难处。所以我们要从历史上呢，要得着教训。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神的恩典，特别在19世纪，你看见有一部分的丰富呢，是从改革中改革运动下来的。那有一部分呢，是后来神兴起了一班神的儿女。那么好像呢，就把过去的已经很丰富了，叫它更丰富。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向主忠心。所以你看，你很明显的，原来在改革阵营里面的弟兄们的丰富是当然的，但这些人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不止人人读圣经，而且他们读圣经的好像每个人都读研，都读这个研究所一样，都读这个神学院一样。所以明白他们是认真在那读的。普通一般弟兄姊妹觉得好了，我们把年轻人送到神学院，让他们去读这些东西，我们不必了，我们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做我们的家庭主妇。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些弟兄如姊妹也如此，你会不会想到说，这个读预表读得很好的是一个姊妹，为这个姊妹有一个讲到圣经中的这个神迹的时候，读得最好的是个姊妹，稀不稀奇？那这个人也不一定他进过神学院，他没有啊，但是很稀奇呢，他就觉得今天爱慕主的话，他一定要把圣经里面的预表把它读了，然后呢把圣经这个神迹把它读了，很有亮光啊。所以你就知道慢慢的，神学院才发现说，原来在神学院之外的也有人有贡献，因为都读同一本圣经嘛。如果你讲哲学，对不起，你讲这个讲那个，那我不懂，你也不懂。但是问题就是，你有一本圣经，我有一本圣经，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马丁路德是对的，如果加尔文是对的，现在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来了。那如果说不，现在只有教会可以读圣经，只有一些人可以解释圣经，那么我们不是开倒车，不是开到回过去从前去吗？你明白，最早期的时候只有神职人员，只有祭司们可以读圣经，后来甚至把它绑起来了，锁链起来，大家都不明白圣经。最好这愚民政策最清楚了，只要教会怎么说，你下去怎么跟就好了。但是不是，你看说，自从马丁路德开了我们的眼睛以后，我们不再是被愚民了，明白吗？每一个基督徒不再是被愚民了，明白吗？所以像很清楚，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如果今天我所讲的不合乎圣经，你离开我，你要跟随圣经，我们敢不敢这样做？所以今天难处就是说，当初起来主得着这一班人，像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时候，这就是祝福的来源嘛，明白吗？你否则怎么会有祝福呢？你天当然是关闭的嘛，因为你圣经都没有，你怎么会有祝福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最重要的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不只给我们因信称义，不只让我们明白预定论的道理，神的拣选，但是更重要的，有一本公开的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的，是圣灵只要住在我们里面就能解释，就能够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解经的定律你一定要服从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多，明白吗？当然不错，有的人在一天到晚在学术圈子里面，那神给他特别的恩典。有的人是家庭主妇，有的人他在家里面，他不光觉得读圣经就好，他觉得要更深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学术机构是深入，他在学术之外是深入的，那么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吗？所以要紧什么呢？要紧就是说，今天这些丰富应该是从圣灵来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你不管在学术圈非学术圈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只有神的话被解开，能够叫愚昧的人都能够得着通达。我们都是愚昧的人，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承认的。好，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明白以后，我们就晓得说，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慢慢等到主的话解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经才是最后的权威。我们可以有好多本书，就像基督教要义一样， 把里面神的话把它整理出来，叫我们容易明白。但是这是我们的解释，这两个不相等的，你还得要回到圣经。我们相信说那个五个这个预定论的这个五个主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但你不能说等于圣经，不能，因为你要看见要拿全本的圣经来解释才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现在就是人容器太小了，有的人觉得保罗的祝福就够了，他别的都不要，明白吗？有的人觉得大卫就够了，你今天稍微跟大卫讲的做一点就不可以。有的人觉得尼托生弟兄就够了，你稍微跟不讲一点点跟尼弟兄的解释不一样，他们说不得了。所以我们看这，因为这个缘故，这些都变小了，都变窄了，明白吗？今天教会应该是大的一个地步，教会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这是我们的羞耻的地方。怎么今天我们进步一点祝福，很快就骄傲起来，很快我们就以为我们什么都有了，然后主怎么说呢？你是瞎眼贫穷可怜的。所以这一点最重要，什么时候你向基督的身体一关闭，什么时候贫穷一定来到。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要从这里面能够得着。那么我们再说，经过了时间的累积和时间的推进，到了19世纪，的的确确忽然间好像你看整个的世纪是最丰富的，比起从前来，如果你算里面所出那写的书，好的书，好的作者，你比起17世纪、18世纪，每个世纪都有，没有错。但你真的做个仔细的计算，我是没有算过，如果你仔细算过，那肯定的19世纪是丰收的世纪。它来源最少有两个，那其实不止两个了，我们为着方便去，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是从哪里，是从这个改革阵营来的。那么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苏格兰自由教会。那么那一次我们说过，表面上是个分裂，是个悲剧，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那一班人大出走原因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且他们真的敢让神来负他们一切的责任。所以你看见说，一面神把地上的祝福给他们，叫他们没有短缺，这是神迹，实在神迹啊，你看见吗？那么我再说弟兄，他们不是在真理上有什么不同，不是什么样不同，不是，他们就问题就是到底谁是教会的元首，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敢这样做，那么敢这样做呢，神敢祝福他们，结果果然就把一些天上的祝福倾倒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昨天稍微讲一下，那不过稍微一撇点一点就是了，如果大家细看的话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点一点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来源。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不是说过吗，你这些丰富是做什么用的？是展览用的吗？是让人觉得很骄傲吗？不是的，是为了打仗用的。为什么呢？主知道说到了20世纪，尤其到了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是最艰难的时候。如果那一次不是因为你看这些爱主的人真是为主打美好的胜仗的话，那么弟兄，现在年轻人就完全被淹没，年完全就被裸去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今天圣经和福音真理仍旧能够站住，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经能够证明自己。圣经你清楚不清楚？所以现在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累积在累积，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真的面对，尤其在美国战场上面对这个新派自由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般的这个神所使用，那是在学院派没有做，是在学术圈子里没有做。那么这些人，我们说过，这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那里的确出了几个巨人啊，的确一点没有错。那他们呢，这个东西都是响当当的，讲到基督童女玛利亚，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很清楚啊，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根据新派自由派说，你看这个圣经靠不住啊，那你看有人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从各方面来去看，那么还有呢可以回答许多的问题。那么还有人不相信主耶稣什么童女玛利亚生，你看有一本书就是这么厚，就讲到主耶稣童女玛利亚，那你说童女玛利亚生这有什么困难呢？为什么需要这么厚的一本书呢？你就知道那个征战有多激烈。那比方说以赛亚书，有的人说这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以赛亚书前面呢45章说到古列，诶，怎么可能在还没有降生以前 鼓励还没有降上以前，如果根据那个时间表的话，那么好了，那你怎么圣经就说鼓励还没有降上已经呼召他了？那些不相信预言的人，不相信神是全能的人，你看见吗？很自然认为说这个一定是后来一直马后炮后来写的吗？所以是两个作者。所以以赛亚书就好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听说，据说呢，圣经里不是讲用句句死吗？那就是以赛亚，根据传说。那么以赛亚当时寻到的是被两个木板夹在一起从中间锯开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不光是以赛亚，连以赛亚的书都被人中间锯开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读圣经没有这个可能啊。你若读旧约，你若读这个什么地方，你读这个约翰福音很清楚啊。你看见同样我们的主讲，我们的主或者约翰讲的时候，一面是引以赛亚前，所以以赛亚说是讲前面，后面说以赛亚说讲后面的。所以没有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自从这些新派自由派人起来的时候，那么谁起来说话呢？就这些人起来说话的。他们很清楚告诉你说，那以赛亚书根本从头到尾是一卷书，然后可以证明给你看。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兴起了好几个这样的巨人。那么从神的话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么就不要相信。圣经，新约的圣经和以赛亚书是要么一同倒，要么一同起来，明白吗？今天很多的人他是前后矛盾的，他要这一部分不要那一部分，但是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于已经对于普通爱主的弟兄姊妹，这不是问题，也没有困扰，但等到你看见真的整本圣经接受考验的时候，那的确需要有巨人起来，有战士起来，勇敢的战士起来，那这些人一定要武装的。那么什么做他们的武装呢？当然这多少年来累积的丰富是他们的武装。但是我们讲过，不只是这一半弟兄们起来，还有一半。那一半呢，就是特别在19世纪的时候，神在英国兴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我们称它做弟兄运动。那么这个弟兄运动呢，你看很稀奇，我们详细的我们昨天大概已经提了一点，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了。那么这个运动很明显全世界能感觉得到，尤其在英国政府，你看那些这个可以说英国政府最重要的最中产那些人几乎都奴是弟兄会的人。我说过了，他们在什么地方都有他们的聚会。那么尼托森弟兄不是有一次访问他们，就问他们说，如果我真的要访问你们每个地方要多久呢？他说要20年，这一点都不是夸大的。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的话就深入到每一个地方去。那么他们从近前派学了一个样东西，他们会祷告，像他们一样，所以办孤儿院，而且他们不止读圣经，天天读圣经。你看见吗？他们有的时候一天要读3章旧约，1章新约，就一年就一遍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在房间里面看什么这个读经一年一遍了，有好多各种的，不要忘记是从他们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很那个时候已经养成这个很好的习惯了嘛。但是你知道等到这些人他们发现神话语的宝藏的时候，他们没有等到那些在学术背后研究的结果来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就先跳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然后呢他们读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认真的情就比神学生还要认真。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学生呢，你要拿学分的，你给我学分我就做了，然后我就读了，然后呢好不容易搞毕业。所以有的人是混毕业的，那很清楚的，明白吗？那有的人所以有的人就是不喜欢读书嘛，他需要一个文凭，他需要一个资格，这个是他所需要的。但这些人呢根本不需要，他根本已经是爵士，根本是皇家，他根本已经把那个都不要，头衔的位置世界都不要了。他要什么？他的还有一张毕业文凭，根本不需要，他已经完全被世界所认识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要什么？他要的主自己的话。所以他主的话他就是摆上去，你明白吗？很稀奇的。就像尼利用当初这个读主话的也是一样啊，他读主话的时候，到时候尼士姆只敢把这个饭放在门口，不敢进去随便打搅他啊。你像 Campbell Morgan 也是这样，他怎么读圣经啊？他早上6点钟进他的书房，12点钟才出来，稀奇不稀奇？人家问他说，你到底你的秘诀在哪？为什么你的圣经能够那么透亮呢？他说汗啊汗啊，更多的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吃饭吃出 汗来，对不对？也有人吃出泪来，尤其是如果你给别人吃，你常常就吃出泪来。但如果你吃别人的饭，你常常吃出汗来，没有错。但是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所以我们晓得说，的的确确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不只是耶稣迷，他们也是圣经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你看见就是为着主自己的话。所以这些人钻到圣经里面去，你如果仔细去读，你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花的时间不见得比在学术圈里面 都更少。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